今天是我病后出来第一堂讲道。其实我现在的情况还是头晕，我的状况不是天旋地转，所以我还是可以站坐、坐下或者躺卧，我都可以没有头晕的。但是走路的时候，左拐右的时候就好像坐船一样荡来荡去，所以就谢谢大家为我预备这个讲台。我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也是坐下的。所以传道人如果需要坐下讲道，其实也不错吧。其实我很感恩，是我4月22号就做这个 cancer 的手术，其实 蛮成功。医生说你没有扩散，也不用化疗，但是星期二开始就要电疗了，但是我的手术蛮成功，各方面都康复的蛮好的。但是在5月中，我突然间就面瘫Bell's palsy 然后就头晕了，就荡来荡去这个情况，应该是神经线受了一些损害，所以医生说没有药，只能够让他自己慢慢的康复，所以我都不理他了，就让他慢慢自己康复。但是在这一段漫长的日子当中，很感谢主，是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蛮有爱心的陪伴，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段日子，你们的爱心是很有行动的，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一个为你祷告这么简单，其实当时很多弟兄姐妹煮饭啊，熬汤啊，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手术之后不能够拿重的东西，他们就陪我买东西，买我的日常的用品啊，还有帮我剪草啊，还有就是帮我打扫啊，其实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蛮有爱心，我在香港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很多的同工啊，或者是我的同学，我的会友啊，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担心我一个人在英国得了这么重大的病，他们都很担心。但是我就告诉他们，我教会有这么多很多的爱心的行动，他们都很感恩，其实你们的爱心已经传遍全世界了。他们都知道，哇 ，MKCEC 这个教会这么好的，这么多好的弟兄姐妹啊，这个一个很好的教会，我不是说谎话的，其实说谎哈，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香港，我又有很多朋友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英国，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都听到你们的爱心的行动，所以真的，我们教会的明星已经传开全世界，很感谢主，也把荣耀归神。这几个月来，其实都蛮多的经历，我希望将来有机会才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只能够讲一点点的，跟多谢大家的说话。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启我们的分享今天的经文，就是诗篇139篇，这一篇诗篇其实圣经学者他们呢形容这一篇是一篇诗篇中的无可比尔的一篇，因为他有一些人类描述了人类很多的 不小的复杂的心理情绪。这些呢，其实当你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历代的信徒他们都引起他们一种一些共鸣啊。所以呢，其实这一篇诗篇有很多人呢都谱了很多的乐章，然后就唱这篇诗篇哈。有一些学者更加说，就是这一篇诗篇的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诗人大卫，他能够把神的属性描绘出来啊。譬如说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啊，他是奇妙的，他是可贵的，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啊。他更加相信，就是他对我们人任何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说话、我们的行为，上帝都全知道了。就好像第十六节讲到，我在母腹中受造，我未成形以先，上帝啊，你已经看透了，你认识我，我所有的一切你都为我计划了哈。这个是把上帝对人的全知，他的对人的认识全部都描绘的真的很清楚啊。尤其是在这几个月，我经历了这个突然而来的病啊，应该是三月尾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你得了癌症了哈，然后就很快的安排了这个4月22号我就要动手术哈，然后就刚才都说过了，然后我要面瘫了啊，很多的病的情况，其实这一篇的诗篇这一段日子，上帝让我的脑海中常常的就读这一篇诗篇。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是属神的啊，无论天涯海角哈，他都是陪着我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孤单或者是最黑暗的时候啊，他还是会带领我，跟我同在啊。所以呢，这一篇诗篇给人的一种感受就是，让你感觉到幸福满满的啊。尤其是当我们读到第18节，我醒过来的时候，还发现上帝是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你会不会读到这一些诗篇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它好像是躲在爱壳中，哈哈，上帝这么爱慕我们的哈，这种心情啊。但是当我们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诗篇139篇停在第18节，这样是蛮窝心的啊！哇，读到这里，然后就结束了，那就一篇蛮窝心的诗篇哈。但是诗人却没有呢停下来啊，他细数写下去，他写到19节到22节的时候，从19节开始，你就发现，哎，诗人好像讲的说话，好像已经变了另外一种的转变了一个给人一种感受。本来你是赞美上帝的，你跟他有一个蛮好的关系的，突然间他讲什么，他讲了一些咒诅的说话哈，他好像上下文呢不太连贯一样哈。所以当我们读到第19节到22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推论到，当时诗人是生活在一个不太平稳的、不平安的、不平静的一个环境当中哈。他当时可能应该是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不公平或者是委屈哈，令他的情绪都起了一个变化，甚至他发出 咒诅的说话。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读到这一些咒诅的说话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点不太熟灵啊，对不对？我们感觉到哇，再读下去就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哈。我们感觉到十九节之后我们就不读了哈，你会不会是这样子啊？读到第十八节就够了哈，不读下去了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人渐渐长大之后，你发现你的人生经历丰富了啊，你就发现诗篇中有这一些情绪的表达啊，有咒诅，有负面的情绪的，你才发觉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人生本来就应该是充满了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我们的信仰其实不是离地的，上帝从来都没应许过天使缠难啊，有没有唱过这个首诗歌啊？他没有应许天使缠难啊。我们有神有信仰的羊的人生啊，也不代表我们就是人生就是平顺的。有一个母亲啊，她有四个小朋友，很小的啊。有一天她在房间做家务的时候，她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我的房子这么安静的了啊？你知道有小朋友的家庭就明白了啊，一个家庭一个房子从来都不会安静下来的，小朋友吵架啦，有些时候打架啦，总之是要很忙碌去处理他们啊，叫他们安静安静，但从来都不安静啊。但是当天他发现，为什么整个房子都没有声音呢？他就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走去每一个房间去看，到底我的小朋友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出到大厅，小朋友不在啊，出到厨房啊，也不在哦，没有不见了他们的小孩子。后来他就走到花园，就看见他四个小朋友都趴在地上啊，好像很开心很开心啊。他就走过去看看他们在玩什么呢，哇，吓了他一跳，就是这帮小朋友，他们刚刚看见有一些小的蛇在他的花园的孵化出来啊，他们很开心看着这些小蛇，但是妈妈就哇吓得很要命，大叫你们走啊。这帮小朋友听到指令，听到妈妈说走，他们就跑回房间了，但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拿着一条小蛇带进房间中。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生的。我们的人生常常都是很无奈，你不能够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掌控的啊。有些时候我们会遭遇不平啊，遭遇大病，或者是意外，或者是被人排挤啊，或者被人误解哈。总之是我们人生都是高高低低啊。正如刚才我提过，这一篇诗篇反映了诗人他不是在一个平顺安稳的日子当中写这一首的诗歌啊，诗篇啊，他应该是遇到很多麻烦。但诗人面对这么多的困苦，他有什么态度来面对呢？我们就要从这一篇诗篇去学习他面对困苦的态度。你留意到，就是他在困苦当中，他与神对话啊，他与神对话的时候，他就经历到蛮大的安慰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从他学习。 如果我们简简单单的去看第一节一节到十八节，到十八节的时候，你会看见世人向神的祷告的内容哈。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说，神啊，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是无辜的，你是无所不知，你应该知道我的情况的。这个是他第对神的祷告哈。然后第七节开始，他就说，神啊，你知道我是无辜的哈。但你是 无处不在，我不能隐藏我自己的，你一定看见我每一件事情，我的行为你都看得到，我不能够欺骗你的，瞒不过你的，我不能够隐藏自己的。他的意思就是上帝你是全知的。这里有一些经文是我们需要解析一下，就是譬如说这里有一句说，清晨的翅膀，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好像说从东到西，好像一个太阳的有一个翅膀一样，它就从东升起，然后就在西方，然后就好像讲出的，无论在人在东或者是在西，其实神都在与他同在，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句就是，我若升到天上或者下到阴间，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对比，就是最高点还有最低点，清晨东方到西方，或者是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其实神你还是会与我同在，你不会离开我，所以 这几节的经文真的蛮精彩的。然后在这个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进一步说，就是我以为我所身处的环境是黑暗的，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想象，对神来说他是看穿黑暗，他什么都看见，黑暗跟光明其实对神来说是没分别的，他都看得一清清楚楚。第十五节更加说，就是我的形体我的骨骼，都不能够向你隐藏。其实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 这几个月来身体检查 CT scan MRI 什么我都 X-ray 什么都检查过了，其实他们都能够靠这个科学吧，技巧可能稍微懂看得到一点点，但是我的神是全部都知道，我们还没成型的这个体质，上帝他早已经看见，我还有什么是可以瞒骗他的呢？这就是诗人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的无所不知的神。他细数讲下去的时候，他就是说，上帝你全都明白我，你全知道，但是如果我倒转过来，我去认识你，我就发现我对你的认识真的很多地方我的认识都是很肤浅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读神学了，你就更发现哇，当你进到这个大海当中的时候，你更加觉得哇，上帝实在太奇妙了，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好像听得明也好像听不明，总的是我们还是对神的认识，我们感觉到对他是深奥难明的。诗人要告诉我们，他对我是全知，但是我对他呢，我实在是有蛮多的我不明白，就是单单我遇到的苦难，我遇到的这些不平的事情，上帝啊， 如果我要问你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呢？其实我还是不明白的。你去问神，为什么我遇到这个苦难？为什么我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发现是找不到答案的，不是神没有答案，乃是我们理解真的有限，我们不能够全然明白神的心意。但是诗人告诉我们一件事，其实很多事情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可以了，就是你还与我同在，有这一句就够了。就是诗人要读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让我们最大的安慰是 我们不一定为苦难的原因找到答案，我们不一定找到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是肯定的，就是他陪着我们走，我们是不孤单的。所以面对苦难的时候，认着有他，我们就不怕了。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叫《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这个是19世纪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内容呢，就蛮好的。你们有唱过这首诗歌吗？他就告诉我们，在任何的苦难当中，歌词说，人生的旅途中，其实我们是一定会遇到不同的试炼苦难，但是有一件事是很重要，是每一天每一刻，他都供应我的需要，他陪我走，我就能够享受真的平安。这首诗歌其实是一个叫 Lina 的女孩子，她写这首诗歌。她小的时候是一个很多病的身体很弱 很多病的一个小女孩，所以她没办法跟正常人一样可以出外跟小朋友啊一起去玩啊，他没有的，因为他身体太差了，他常常就要留在家中，就陪着爸爸一块。他的父亲呢，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牧师，他很有学问，他也是地理学家，也是研究人类发言的说不同语言的一个这样的学者。所以呢，他的家呢还很多的书本，所以 Lina 呢在家中呢常常就在书房中陪着爸爸，就他就写讲章了，他这个小朋友就小了女孩就在房间就读书，所以他们呢他跟父亲的关系感情是蛮好的，蛮好的。但是在他26岁的时候，他趁机看见他的爸爸堕海然后就溺毙了他看见这一幕所以呢，就从他那天开始，他就患了一种叫创伤后压力症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就常常情绪就不太理想后来就经历天父的医治，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就是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他是在这个困难当中写成这一首诗歌的。这首诗歌表达了他对上帝的信任他知道人生是虽然遇到 这个大的苦难，但是他还是相信上帝是了解他的，上帝允许永远与他同在，每一天每一刻后来Lina 这一首诗歌更加成为了一个19世纪的时候凑成了一个北欧基督教的 大福星啊。这一首诗歌就很多基督徒都去唱哈、啊，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的大福星哈、啊，这个瑞典啊也是其中一个地区啊，他们的宣教的运动也是在那边兴起了哈、啊，然后就瑞典呢、啊、派了很多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传道哈、啊，其实我们很多以前的。无论是香港啊，或者是中国啦、啊，很多的宣教士都是从瑞典过来的哈、啊，所以也有从英国过来哈、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北欧的这个基督教的大复兴哈、啊，就是从其中一首诗歌，就是这首诗歌带来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啊，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计划永远都是超过人所想象的，弟兄姐妹，在任何环境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上帝是全知道的，这个就是当时诗篇139篇诗人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能够挨得过去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全知的，所以你跟我是不孤单的。面对着困难的时候，诗人说第二个要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知道神知道神会与我同在，除了这些之外，诗人说还可以有什么的态度呢？就是发出咒诅、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或者问过这个问题？为何上帝允许诗人讲这个咒诅的说话呢、啊、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在发怒的时候骂人的时候我们咒他呢？旧约圣经有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吗？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 那里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都不敢读下去，好像公开聚会一起说一些咒诅的话好像不太好这样子了。但是我告诉你，诗篇139篇所咒诅的内容啊，其实不算很毒，还有一些更加咒的更加厉害更毒的。譬如说，如果你读后一篇诗篇140篇，或者你们读给我听这两节经文，你们先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发怒的时候，你说一把火烧了你，就是烧了你的房子，烧了你的，就是这个意思了。怎么搞啊？会有人这样说一些咒诅的俗话哈？然后我们再看到一篇诗篇137篇哈，你们也读这或者是读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吧，哈。你们一块读哈。忏悔。他说哪里的婴孩怎么样？睡在磐石上。有这样人呢，反而是有福。你记得这个句话其实就是说，哇，小朋友应该是无辜的，但是你可以拿他来睡在地螃蟹上哈，就为我报仇，哇，你就有福了哈，这样子哦，哇，他们是这样的来写这些诗篇，我们就都会问。 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咒人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些咒诅诗篇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明白当时诗人诗篇的作者他们全部都是身处什么时代？旧约时代。他们跟我们不同是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过耶稣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啊？求神赦免那些钉他上十字架的人。我们懂得明白神的爱是怎么样的伟大。所以呢，我们跟旧约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整本的真理我们读通了，但是当时旧约的人他们只有旧约圣经，他们能够知道的是有限的，他们不太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跟他们学他们去咒人。还有第二点我们值得要留心的，虽然这些人他们说一些咒诅的说话，但是他们有一种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他们是诚实的。他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祷告，他们心里头有什么说话要向神讲的时候，他们就诚诚实实的讲出来，就是一些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咒诅，他们都愿意让上帝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一位全知的神，他无所不知。我舌头上每一句话他没有一句是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他知道神是全知的，我骗不倒他的。咒诅诗让我们看见人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诚实。我们不是一个仗着好像自己是一个蛮有道德的完全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不是完全的，面对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一定会有负面的情绪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世人一样向神倾心吐意，不用把自己的感受隐藏下来。你想象一下，他根本是全知的，你站不倒，你站棒也没用的，你扮作一个义人，其实你根本在神面前神都知道你的心要什么，你就诚实的向他讲出来。还有就是你要跟他理论可以吗？你跟他辩论，其实上帝也愿意听你的理论，但是我告诉你，你总的是最后都是输给他的。你最后你可以跟他理论，他一定愿意听，让我们明白，他也愿意听，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你甘心的去顺服他的，所以真的不用假扮一个完全人来到神的面前，你真的是可以什么都可以表达出来的，向他倾心吐意，把你内心很多黑暗的事情都可以跟他倾诉，然后让他来安慰你，让他来聆听。还有第三就是诗人告诉我们咒诅听出来好像很可怕，但是诗人从来没想过他趁机去报仇的，他愿意仰望上帝来为他伸冤，不是他趁机去杀人去报仇，他是把 这个愤怒都交在神上帝的手中、啊、让神来工作，让神来为他、安排前面的路程、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什么都可以跟他说、啊、就是我们一些负面的情绪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够自己趁机去做什么不好的行为去报仇。最后一点就是，诗人在困苦当中，他跟神说：“这个不好，那个对我不住哈。”但是最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还是要谦卑，去求神光照他啊。”在23-24节，或者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哈，你们读给我听，23节。对，诗人对这仇敌的行为，他发出愤怒，他咒诅，但是同时间他也自我提醒，他要跟自己说，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也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我需要上帝来检查，来光照，让我知道我内心是有多黑暗啊，让我知道我也要需要上帝用他的他怜悯我，他要赦免我哈。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诗人给我们的蛮好的态度哈。在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可能 有人犯错哈，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是信耶稣的人很容易就会把一个道德高地站在上面，然后我们就指出人家的错，但是当你一只手指指人的时候，其实你有三只手指是指着自己的、啊、对不对，你不对，其实有三只手指是应该是我不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反省、啊、当看见人家的不是的时候，同时间我们也要求神关照我，让我知道会不会我也有一些事情是我不对的地方，求神来关照我，好叫我能够、知道怎么走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将所分享所领受的所感动的都献在你的面前，感谢你提醒我们，你是一回全知全应是我们的，你爱慕我们，我们的一言一行你都知道，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无论人生我们遇到什么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愿我们还是要、在你面前愿接受你的光照，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走一条合理心意的道路。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